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9号星期二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声讨谴责若开邦侵犯人权的现象。此前昂山素季因为对若开邦的暴力所做出的反应成了国际批判的众矢之的。美国总统川普倡导大胆的行动，让联合国成为和平的推手。中国据报原先应该由国家领导人来出席这次联合国大会，但是呢，实际上却由王毅外交部长领衔参加。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将为您分析这个情况。另外，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3000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缅甸的相关情况。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表示，他的政府谴责西部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现象，那里已经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被逼无奈逃到邻国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家委员昂山素季星期二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向外交界人士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缅甸不怕国际监察，并且保证任何侵犯人权或者是有损稳定和谐的行动都将根据严格的正义标准得到处置。但是他也表示，指控要有可靠的证据才会采取行动。昂山素季说，缅甸将为那些希望返回家园的难民设立核实程序，并誓言他们的要求会毫不含糊地得到批准。但是他同时表示，很多穆斯林并没有走，他们的家在冲突中也没有被损毁，并且邀请外交官跟缅甸政府一起看看为什么这些穆斯林能够成功地融入若开邦的社会。8月25号，罗兴亚激进分子对几十个警察哨卡展开袭击，若开邦从此陷入无尽的暴力。缅甸保安部队积极的反攻引发了目前的难民潮，联合国称其为典型的民族清洗。因为与缅甸前军政权抗衡几十年而被视为民主灯塔的昂山素季，这次却因为缅甸政府对若开邦暴力做出的反应而成了国际批判的众矢之的。昂山素季此前曾经表示呢，若开邦的危机是虚假的信息，目的是促进恐怖分子的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一起带您关注目前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年会。首先是一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纽约举行旋风式的双边和多边会谈，拉开了他参加联大年会辩论和很多年会期间非正式会议的4天外交马拉松。联合国大会星期二正式的开幕，川普总统星期一早上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在联合国露面，主持了一次有关改革联合国的会议，呼吁采取大胆的行动，让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成为推动和平更强大的力量。川普站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中间，告诉与会的外交官说，联合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归咎于官僚。川普说，联合国不能被以往的方式所羁绊。川普还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他说，要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就要对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实行问责，保护举报人，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认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10点改革计划的120多个国家的官员应邀参加这次美国主办的会议。古铁雷斯在会上说， 联合国必须变得更加灵活、有效、变通和高效。他说，联合国的官僚弊端让他夜不能寐。星期一晚些时候，川普与法国总统马卡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别进行了单独会谈，然后与主要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呢共进晚餐。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胡克事后告诉记者，川普与马卡龙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重点都是伊朗在中东扮演的坏角色。美国官员说，川普多次对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两项国际协议表示担忧，这两项协议一项是为了限制伊朗的核项目，一项是保证与其他国家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川普认为这两项协议对美国不公平。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前往联合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美国发起的旨在削减联合国开支、改变联合国运作的活动当中发表讲话。川普总统今天还将在联大发表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批评联合国，但他星期一称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努力在这个国际组织推动改革。川普说，联合国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因为面对官僚和管理不善的问题。
We comme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我们赞扬秘书长和他呼吁联合国更多的关注人民，更少关注官僚主义。我们寻求一个恢复世界各国人民信任的联合国。为了实现这一点，联合国必须要求各级管理层负起责任，保护举报人，注重成果而不是过程。为尊重各国人民，我们必须确保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成员国在军事或财政上都不应该承担不成比例的负担。我们还要求每个维和任务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衡量成功的指标。他们应当看到联合国的价值。我们的工作就是向他们展示，我们鼓励秘书长充分利用其权力打破官僚体制，改革过时的制度，坚定地做出决定，推动完成联合国的核心任务。而且我们鼓励所有成员国想方设法在联合国采取大胆的立场，改变一切照旧的现状，不要过分依赖以往那些行不通的做法。
川普星期二将在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将是他首次在联大面对世界各国领袖。他们中间很多人对川普的政策重点和美国第一的政策有所保留。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除了与各国的领袖讨论各项议题之外，他还将跟韩国与日本的元首共商如何对付朝鲜。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美国可能摧毁朝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 连线报道。
在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现在人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不过呢，他在居住在他的这个川普大厦里面，他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个电话来讨论关于朝鲜的事宜。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他说呢，这个他们双方谈到了所谓东北亚局势的不稳定，并且呢，双方将透过权力贯彻联合国制裁案对朝鲜来施加最强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说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六与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之后呢，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在推特上发文了，他说，我昨天晚上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讲过话，我问他火箭人现在怎么样了，朝鲜等着加油的队伍排得很长，活该。那么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呢，又再度给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取了绰号。这次他是把金正恩取一个绰号叫做火箭人，因为他发射了这些所谓的导弹。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之前那个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朝鲜的制裁案，但是当中并没有对朝鲜进行石油禁运。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推特当中说，所谓的朝鲜人民呢排队来加油这个现象，有一些美国的媒体呢就去追查了。那么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 报是说呢，他们的在当地的这个记者并没有看到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朝鲜民众大排长龙加油的现象。不过呢，这个美联社的平壤办公室则是说，从四月开始，在朝鲜的石油的价格就开始有所提升了。那么今天呢，我也去问了一下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韩语组的同事，那么他们也是说呢，目前的确是有看到说，在当地的石油，朝鲜当地的石油的这个价格是有所提升。那么民众呢，已经开始的去购买一些油来囤积。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联合国的这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呢 ，Nikki Haley， 他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讲了，他说，川普总统之前所说的烈焰与这个火焰呢的这个威胁，并不是空虚之空洞的来词哦。他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那么他也说呢，今天以朝鲜的这个做法呢，他说我们并不想要发动战争，但朝鲜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呢，我们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那么意思言下之意就是，包括军事也是可能会对朝鲜动武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一个美国的民调也表示说呢。这个说美国有超过50%的民众是支持要对朝鲜动武的，所以或许川普总统呢也获得了更多的民意的支持，在军事上或是在态势上呢，对朝鲜进行更加严厉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记者方斌也提到说，川普总统呢预计将在星期四的中午呢，会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一个午餐的会外会，来讨论所谓的朝核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虽然有28000名的驻韩美军，那么根据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每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跟川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川普总统都会要求韩国跟美国购买武器。不过呢，韩国是希望，其实他是希望美国在韩国来部署战略性的武器，但是美国方面就认为说他这个费用太高，因此而拒绝了。那么就在这联合国这次开完会之后呢，下一个月这个将会在举行在韩国的首都首尔举行美韩安保会议。那么到时候呢，预计韩国将会跟美国方面再度的提出要在韩国部署战略性武器的要求。主持人，
要以星期天的艾美奖的颁奖典礼啊，我们注意到可以说是充满了许多的政治色彩，连前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也出场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扮演政治人物或是嘲讽政治现象的一些喜剧的演员或者是戏剧呢，都获得了许多的奖项。这个白宫前发言人斯派瑟呢，他在这个艾美奖的讲台上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观看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也是整个大笑了，因为这个当时他推的这个讲台出来，就跟这个所谓的周末夜现场里面的这个女星啊，她所谓来扮演她的这个女星呢，当时也是推着讲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甚至她当时还装了一个电动马达，然后推着这个讲台，开着这个讲台呢，在这个曼哈顿的街道上来这个来这个耀武扬威哦。所以说当时昨天晚上斯派瑟在艾美奖上从讲台上推着这个讲台出现的时候呢，是喜剧效果是非常强的。那么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治的另外一面哦，因为像平常我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看到斯派瑟的时候，他都是非常严肃的，然后甚至有时候是比较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回答一些记者比较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会对记者有诸多的质疑。那我们也知道呢，在斯派瑟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期间呢，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很多根本就是不准报道，或者是不准电视直播，或甚至是有这个录像，但是是在之后才能够转播的。所以说他对于媒体呢本身有很多的不信任跟很多的摩擦。那么看到呢，他愿意出现在这个所谓的比较自由派的好莱坞的这个舞台上，以自我嘲讽的方式呢，甚至当时他所说川普总统的这个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这句话，当时还引发了所谓的这个叫做另类事实，创造了这个新的这个词啊。所以看得出来呢，美国的政治人物对于所谓的这个政治与私人的空间，那么甚至你能够自嘲，都是有非常大的胸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72届大会，星期二呢就要进入一般性的辩论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将首次在这个阶段当中出席大会，并且发表讲话。那么，另外呢，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也是，在他上任之后首次出席联大的辩论大会。那么，相比之下，中国则由外交部长王毅领衔参加。 那么有报道说呢，中国原先准备派出国家领导人来参加这次联大，那么为什么有变化？下面呢，在最新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记者海涛将为您做分析。
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联合国大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如何？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次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的72件对中国来说，从他派员来参加的这个情况来看，显得非常的不重要。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就是说，这种联合国的这个一般性辩论呢，就是以前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下，中国不派出他最高层的领导，中国的最国家领导人，比方说胡锦涛，2008年来参加过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大会，温家宝2009年也来参加过。那除此以外，一般的话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级的人，他不来参加这种联合国这个，就是一般性的辩论这个大会。那考虑到今年呢，由于美国总统那个川普也参加，你刚才我们听方斌报道了，马克龙，法国的马克龙也来参加，所以有一些国家，包括的韩国的文在寅啊等，他们这些人也来了参加。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派出王毅外长来参加呢，就相对来说这个，级别比较低一些。
嗯，为什么级别低了呢？中方为什么这次不像过去一样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这次？
有很多报道认为呢，就是说，这9月份本来那个川普先生他的女儿呢，这个伊万卡女士呢和他的这个先生，那个库什纳呢，准备到中国访问，在9月进行一个访华。那么这个访华呢，最后没有成功，所以在一怒之下呢，有报道说啊，就是说好像中国就降低了这次大会的规格，这些不能作为定论，只是一些媒体的泛泛的报道。但是总体来讲呢，中国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就已经报道这次联合国大会辩论是我们是外长王毅来参加，中国是很早就说出了这一点。那么王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中国打算在这个19大，我们大家知道中国中共的19大它10月18号就要召开，它在19大之前呢，它希望营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比较祥和的一个局面。那么它不希望在这方面再出了更大的事，比方说派出一个国家政治局的干部或者政治局常委乃至国家主席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就可能给19大带来一些变数。所以他们就考虑再三的决定派出就是外交部长这一层级的这个国家这个高级官员了去参加联合国大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这个造势活动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即将举行的时候呢，在纽约登场参加集会抗议活动的不仅有当地和来自台湾的活跃人士，也得到了流亡藏人、维吾尔人社区和汉人异议人士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抗议集会星期六下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公园举行，这一活动由台湾加入联合国和自由台湾两大运动的支持者发起，三位台湾立法委员专程从台湾前来与会，
主要是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有政治，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台湾呢，有我们自己的民选总统，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护照，有我们的人民。台湾呢，并不等于中国，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跟往年一样，一支由原民进党政府的国防部长蔡明宪率领的代表团40多人从台湾来纽约与会。此外，还有很多本地的台湾人也从纽约周边各地赶来。纽约民进党活跃人士肖希慧告诉美国之音，这是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今年比去年大很多，是因为今年蔡英文当总统，所以那个比较聚集更多人，还是没有以前大。不过你很明显看到，刚刚有康州、有 Connecticut、有 DC， 各地都赶过来，所以这次活动会比以前大多了。那这次方法也改变，我们过去都在42街直接联合国前面抗议，那这次因为我们主要对象还是中国，所以我们从42街的中国领事馆开始游行。
参加这一抗议集会的年轻人也比往年多。在新泽西州念研究生的塞西利亚说，在外面念书感受到台湾在国际上处处受中国打压。
我是国际学生嘛，然后可以就是感受到就是现在 像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或印度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教育的观念就是我们是他们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如果你就默认了他们的，就是会就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讲话是不好的，所以还是要就是为自己发声。
流亡藏人、维吾尔人、汉人异议人士，从自身人权自由受到打压的角度出发，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
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它把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2300万台湾人排除在外，而去拥抱一个独裁的、没有合法性的中国专制政权，这是不正义的啊，这是需要改变的啊，所以我支持这个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这个活动。
我只是来支持他们台湾，希望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个自由度在里面，也不要受到中共的一个威胁，然后他们能够在那边自主他们的地方的事情。
集会结束后，大约300多人的队伍从西往东横跨曼哈顿，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继续这一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还没有击落任何朝鲜的导弹，这是因为这些导弹还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马蒂斯防长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如果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就将招致我们不同的反应。在被问及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的时候，马蒂斯拒绝详细说明。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试爆了自称可以装载到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今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了研制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一种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星期一，有十几架挂载实弹的美日韩飞机飞越了朝鲜半岛。美国军方称之为朝鲜最近导弹试射导致的双边武力展示。五角大楼表示，这些飞机在韩国的训练场地发射实弹，演习攻击能力。日本也派出4架 F-2 战斗机在九州附近的水域上空，另外进行了编队训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宣布星期天的演习时表示，有能力随时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的任何威胁做出回应。参与这次演习的包括2架美国 B-1B 轰炸机、4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闪电先进的战斗机和4架韩国 F-15K 战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3000人，相当于现有驻军的1/4多。马蒂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美国增兵3000以上，但是呢，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马蒂斯说，坦率地讲，我还没有签署最后一些调令。不过他说，大多数人已经出发或是接到了出发的命令。马蒂斯说，我目前不想透露更多可能会有利于敌方的信息。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将领一直说，阿富汗目前的局势已经陷入僵局，要求增兵。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将近16年，这一次增兵将使美国驻阿富汗的兵力超过14000人。美军是2011年年底进驻阿富汗的，目的是推翻塔利班和基地恐怖组织领导的阿富汗政权。此前，本拉登下令2001年9月11号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了恐怖袭击。增兵的决定标志着川普总统对阿富汗战争态度的扭转。去年当选之前，还是候选人的川普一直呼吁要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然而，今年8月，川普却表示他准备对军事将领的增兵要求做出回应，建立他所称的以现状为基础的方式，对阿富汗的驻军水平和军事行动进行评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两大过境点中的一个过境点附近发生自杀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2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保安部队成员。星期一晚上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有关当局决定立即暂停西南部恰曼过境点的所有人员流动。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边境军团在前往恰曼过境点的途中，乘坐的车辆在一个公共场所附近遭遇自杀炸弹杀手的伏击。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分支迅速地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有关当局说，在事发现场找到了一个十几岁男孩的肢体碎片，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自杀炸弹杀手是否就是这个男孩。巴基斯坦说，被取缔的极端组织自由党人的逃犯以阿富汗领土作为庇护场所，策划针对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并且指责阿富汗情报部门支持他们的恐怖活动。阿富汗官员对巴基斯坦的指控予以否认。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星期一夜间受到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此前，玛利亚迅速成长为5级飓风，可能造成危及生命的巨浪和暴雨。多米尼加总理斯凯里特在脸书上说，初步的报道显示飓风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斯凯里特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损失还是金钱可以弥补的。他说，我最害怕的是一觉醒来会有消息说持续降雨造成山体滑坡，导致严重的人员受伤甚至是死亡。斯凯里特补充说，当务之急是找到受伤或者是被困在废墟里的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玛利亚星期二早上最高的持续风力大约是每小时250公里，风暴中心正在缓慢地离开多米尼加，途经瓜达卢佩岛南部海岸，狂风和暴雨横扫贝风群岛和小安地列斯群岛大片地区。国家飓风中心预计，玛利亚飓风的风眼星期二晚上将直扑美属维京群岛，是极其危险的重要飓风，星期三穿过波多黎各。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为紧急状态，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协调救灾努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医保法律的未来再次成为华盛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上周有人提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提案，以取代被俗称为奥巴马医保的联邦平价医保法。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奥巴马医保使用补贴和惩罚措施驱使美国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尽管共和党人目前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和白宫，但是他们并未能废除这项医保法。
动议未获同意，修正条款未获同意。
在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今年七月投下了具有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否决票后，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努力被认为已经结束。但是新的提案可能会终结奥巴马医保计划。新提案要求向全美50个州提供联邦资金，让他们制定自己的医保计划。
我们拒绝放弃，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州应当得到更多的资金、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选择，那么就请投票支持我们的方案。
尽管共和党人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在医保政策当中的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要求反其道而行。他们追求的是全民医保法案，唯一的买单人是美国政府。
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基本医保。
去年在总统大选中挑战希拉里·克林顿、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伯尼·桑德斯呼吁美国效法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实行全民医保。
We begin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truggle.
我们开始漫长和艰难的奋斗，以结束我们伟大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上的羞耻。美国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向全体人民提供医疗保健的大国。
伯尼·桑德斯的计划将把现有为退休人员提供医保的 Medicare 项目扩展至各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于反对奥巴马医保的共和党人来说，联邦政府成为唯一的买单者是最糟糕的想法。他们表示，这项计划将让国家破产。
伯尼·桑德斯正在做的事情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他的计划将让我们变成希腊。
至本月底前，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批准一项医保法案。如果他们再次失败，议员们将受到强化奥巴马医保的压力。奥巴马医保已经降低了没有医保的美国人人数，但是很多州的保险费上涨。由联邦政府买单的医保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不可能获得可能，但是这个概念成为一些民主党人重整旗鼓的号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说，他和国会民主党领袖就延长打卡项目已经相当接近达成一致。打卡是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英文缩写字母。川普说这番话的前一天，在白宫举行晚宴，国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应邀参加。这是川普再次显示他可能有意改变策略，直接与反对党展开合作的一个新举动。双方目前处于脆弱的缓和状态，未来极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利益，也可能出现很大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虽然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但目前在推动税制改革和其他议题上，川普强调的是与民主党人进行合作。
过去通过的一些最重要的立法议案都是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实现的。
在白宫的这次晚宴上，川普与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讨论的重点是移民问题。
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扩大边境地区的安全。
不过舒默说，民主党人只愿意延长对年轻移民的保护项目，而不支持在美墨边界修墙。
我非常非常清楚地向总统表明，没有必要建墙。我已经告诉他了无数遍，有一次他对我说，建墙问题上不要太较真，我说不行。
许多共和党人反对总统直接与民主党接触。川普与民主党的头一次直接接触是上周双方同意在预算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停止斗争。
是啊，我非常希望民主党能够支持我们在税制改革方面与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是无论他们是否与我们合作，我们都要完成这些任务。
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川普转向民主党人可能对他是有益的。
从广泛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对总统有利的事情。当然与民主党人合作，他的基本盘不一定总是赞成的，但是最终这是他能指出的胜利。
分析人士比尔·加尔斯顿说，与川普合作可能会在民主党基层引起反弹。
民主党议员还指望他们的基本盘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发挥巨大的能量，让他们赢得很久都没有见过的更好的结果。
不过赫达克说，川普与民主党议员接触也带有一定的风险。
共和党基层和具有深度保守派色彩的力量不会赞成这样做，这类的分歧对于一个党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不只是在政治层面，还在于未来决策的能力方面。
盖勒普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美国依然存在着两极化的问题，但是民调显示选民们希望党派间进行合作。
当我们实际问公众，我们的官员是否应该做出更多的妥协，还是应该坚持原则？上个周末我们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希望领导人妥协，希望他们妥协，而不是死抱着原则。
党派合作的精神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接受考验，国会将就税制改革、健保计划、移民问题和预算等多项问题进行角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启程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参加与俄方军进行的海陆联合军事演习之前，中国一支由四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朝鲜附近的日本海海域进行了编队演练。莫斯科正在它的临近西北边界地区进行自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一代号为西方2017的演习活动包括与白俄罗斯进行的联合军演。北约正在密切地关注演习进展，并且表示这次演习包含了多达100,000名军人，而不是像俄罗斯声称的仅有12,700军人参与。此外，北约表示此次演习还包括发射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 霍克的报道。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表示，此次在他们西部边界地带进行的军事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
新一阶段的演习将于9月17日开始。在新阶段的演习当中，我们将演练部队和武装，展开军事行动，以击退针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所发起的进攻的方法。
然而，有军事观察人士表示，此次演习包含针对与波兰和立陶宛相似的两个假想国的模拟入侵。这使上述两国感到紧张。一位爱沙尼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在入侵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前就进行了大规模军演。
We have seen the exercises that were held 4 years ago.
我们在4年前和8年前就看到过演习发生，不管他们官方宣称的是什么样的演习设想，他们实际在演练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演习有一部分是演练防御，针对的是谁我不清楚，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到在他们的演习的构想和实际演练中有很清晰的进攻的特性，针对的对象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不过斯托埃塞斯库补充说，相比于北约成员国，白俄罗斯更有理由担心俄罗斯可能的入侵。他说，莫斯科对于挑衅北约盟国不感兴趣，但总可能会找个理由在白俄罗斯部署军队。比如俄罗斯可能会说，你看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部署部队，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盟国白俄罗斯部署我们的部队，道理非常简单，不是吗？这只是俄罗斯做出的反应措施，不是入侵。白俄罗斯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参与此次联合军演的俄方部队人数比当地的7000名军人要少得多。
所有俄方部队的参演单位大约3000名军人已经在演习开始前被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此外不会再有其他单位抵达。
西方2017军事演习将于9月20日结束，然而俄罗斯甚至在此次演习结束前就已经计划于周一在其东海岸地区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海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已于7月份在波罗的海水域展开了演习，俄中宣称的演习目标是提升世界海洋的安全，但有许多人将两国的演习活动视为向北约展现力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俄罗斯与中国进行的这轮联合海军演习呢，将首次的演练救援失事潜艇。地点是临近俄日有争议领土和朝鲜。两国海上联合演习更多的强调中国海军陌生海域和政治敏感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7月份，俄罗斯与中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轮联合海上演习几天后也将首次在俄霍茨克海和日伯海开幕。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最近表示，新一轮的演习将从9月18日开始到26日结束。参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的中国海军编队星期三已经从青岛起航，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救援船。双方这次将首次演练针对失事的潜艇实施救援。两国海军将要共同寻找50米深海底的一艘失事潜艇，然后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微型救生潜艇等装备对假想失事潜艇进行检查。假想失事潜艇的乘员在直升机、水面快艇和其他救援船只的帮助之下撤离，对获救潜艇乘员实施再增压和减压等医疗救护。毗邻俄霍茨克海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1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的惨案，潜艇上的所有人员丧生。在那之后，俄罗斯海军加强了潜艇救援领域的投入。中国正在加紧打造远洋海军，随着潜艇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如何营救失事潜艇等许多领域，中国海军未来已经面临更多的挑战。同俄罗斯海军举行更多的联合海军演习可为中国提供大量经验。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地熟悉在陌生海域如何行动、 和应对挑战。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陌生水域互动协调，这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说，两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地点位于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的南部水域，俄霍茨克海南部临近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日之间围绕这些岛屿的领土纠纷至今没有解决。在日本海的演习区域离朝鲜不远，朝鲜问题危机目前备受各方关注，也导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今年进入日本海。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即使在苏美对抗激烈的冷战时代，美国航母也从未进入过日本海。目前美国和北约海军已经是欧洲地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黑海的常客，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的活动也常态化，俄罗斯海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苏联陆军过去把中国当成主要的假想敌不同，苏联海军主要的假想敌过去是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海军，因此今天俄中海军联合军演的次数非常多，而这些演习的地点也更多接近政治敏感地区。俄中海军2015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苏美海军争斗较量的主要平台之一，叙利亚危机更是地中海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派遣各种战舰常驻地中海活动。两国海军去年首次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但军演地点远离中国与越南的争议水域，俄罗斯称不想介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并同越南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之际，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演习引起北约的关注。环波罗的海国家除了俄罗斯外几乎都加入北约，而中立的瑞典和芬兰也是西方阵营成员。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的这些联合海军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想借此发出政治信号，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穆拉霍夫斯基说，演习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中国尤其如此，显示中国为此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俄罗斯远东军区说，下星期一将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第一阶段将集中在二日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包括举行两国军官的战术会议，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场上将共同演练等，两国水兵也将举行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动。从9月21日起，双方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海上演习。与在波罗的海的演习一样，俄罗斯海军这次也将派出刚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新式近海护卫舰参加演习。在与中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俄罗斯同印度正在加紧准备下个月将开始的俄印大规模军演，首次有各军兵种多个部门参加，演习地点临近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记录，俄罗斯2004年以来干预了至少27个国家的选举或者是政治事务。他的做法包括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消息和进行网络攻击等等。赫尔辛基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是其所称的俄罗斯虚假消息造成的祸害。美国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在华盛顿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实是毫无争议的。议员们和证人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都认可这是事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加紧努力保护美国未来选举中的民主程序。
俄罗斯采取积极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西方国家选举攻击性的干预，旨在输出恐惧、纷争和瘫痪，破坏民主制度，削弱诸如北约和欧盟等西方联盟。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用集权主导下只认可主宰和附庸格局的秩序去取代西方主导的法治制度和秩序。
加德纳参议员称，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其对西方选举的干预所做的反应虚弱无力，并表示缺乏强有力的反应只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胆大妄为。东信咨询公司费亚纳战略的莫里麦丘表示，俄罗斯懂得如何在社交媒体上针对选民目标采取行动。麦丘指出，很多美国人不相信虚假消息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俄罗斯政府使用市场营销和心理手段影响人们把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者不去投票，这其中包括最近有关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在脸书上购买广告的报道。
我认为甚至连克里姆林宫都对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社交媒体这个工具来扩大影响感到吃惊。
美国政府资助的监管美国之音等机构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星期四在听证会上作证说，美国正在通过新设立的俄语节目《当下时间》等栏目，运用客观的新闻和事实来反击俄罗斯的虚假报道。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件事美国不会去做，
美国不会做宣传。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防火墙保护，一个立法防火墙，使得政府不可能干预我们的独立编辑决策。
有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德国看来准备用政府间的协调反应来抵挡俄罗斯对本月晚些时候选举的干预企图。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面对来自中国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美国一直在全力地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能力，也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与美国国防产业承包商有更多的合作。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台湾是否能够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被不当地转移到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一周年的大型论坛上，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外国军售伙伴。自2010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已超过150亿美元，在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下，彼此维持坚强的军事及安全合作关系。海大伟表示，中国持续加强攻台能力，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以威慑解放军的能力。美国也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全力协助台湾取得所需的防御能力，包括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及训练，以及和台湾国防官员举行高层对话，在台湾的安全防卫需求上做必要的意见交流。海大卫说，美国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在自我安全防卫上做更多投资，并且为台湾的经济注入更多动能。过去台湾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与能力，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目标。不过海大卫也指出，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美台两地国防产业的紧密合作将不可避免，但这也为台湾带来新的挑战。海大卫不讳言，美国对台湾国防产业界一些与中国有联系或商业往来的企业，是否能确实做到确保美国移转的机密敏感技术不外流，有所疑虑。海大卫说，
Likewise, Taiwan ma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partnerships.
台湾可能必须建立新的法规机制，以便扩大和美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保证敏感技术不会遭到不当移转。要做到这个目标，台湾必须处理一些特殊的困难问题，比方说那些在中国大陆有重大利益的公司是否能够参与台湾的自主国防项目。 海大卫表示，一个坚强、安全、繁荣与自信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能够抗拒胁迫、抵御侵略的能力，因为确保区域及台海和平安全是美台共同面对的许多挑战之一。在这场旨在为21世纪美台关系勾勒未来前景的论坛上，应邀发表开场主旨演讲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众议员桑德提斯及数十位学者专家都呼吁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除了军事安全合作外，多位前官员也和学者为美台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加强提出许多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内地学生撕毁支持港独的海报之后呢，大陆以及香港两地在港独议题上的争论不断的发酵。香港十所大学的校长日前发出集体的声明，表示反对港独，因为港独违反香港基本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校方要求学生会清除该校民主墙上含有港独诉求的标语，而学生会方面则以言论自由不容侵犯为由日夜守护现场，双方互不相让，目前仍在僵持中，并引发不同理念群体之间的激烈争执。17号下午，一些不明身份人员举着这里就是中国标语，在民主墙附近高喊口号，保安在现场维持秩序，学生会发出求援呼叫，请求同学、校友和支持者到场保护民主墙，捍卫言论自由。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称，已要求学生会移除港独标语，看来中文大学民主墙的港独海报可能即将被校方移除。尽管民主墙长期以来是香港各大高校学生实现言论自由的特有方式，香港十所大学的校长9月15号发出共同声明，表示反对港独，认为港独违反香港基本法。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认为，大学校长集体发声显示北京官方在背后操纵。这位退休教授1980年代曾在中文大学任教。
我相信呢，整个香港的民主运动绝大部分的市民都很清楚的是北京政府的官方立场嘛，不然你怎么能举办动员十家大学的校长共同呢开个会发这个共同的声明呢？
9月7号，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学生撕毁民主墙上港独海报，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这名女生表示，民主就是你可以贴上去，我也可以撕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方面称，反对者可以张贴不同意见，但是不能破坏民主墙规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人平的社评，对该女生行为表示肯定，称这个率性举动挺棒的。而《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将港独比作纳粹，呼吁将港独入刑。中国官媒还指学生会不具有代表性，在港内地学生也在民主墙张贴表情包。对于中文大学校方要求移除港独标语一事，郑宇硕指出，校方认为提倡香港独立的标语海报和言论违反了香港基本法，但学生会认为大学民主墙上的言论包括学生表达港独诉求都属于言论自由范畴。郑宇硕认为，中文大学学生上述公开表达的言论是否违法，应该由法庭决定。
这个当然呢，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地方。我个人来说了，就是说，这当然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了，这是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了。这样子的言论只要不构成行动，应该是在言论自由的范畴的。但是当然是政府不这么看呢、趁政府整个趁北京阵营不是这么看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得很清楚了，这样子的争议要达到法庭上去判嘛，而且也不是第一审就有决定，有关方面当然还有上诉嘛。
在中国流行的互联网、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上， 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推波助澜，内地小粉红纷纷翻墙出征 Facebook， 在美国驻香港、澳门领事馆、香港各大传媒、中文大学学生会等页面大量刷屏洗版。但就在不久前，大量提供翻墙软件的 VPN 应用下架，更传出销售中国境内的 VPN 软件开发或提供者被判刑的消息。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后的前十余年，香港社会几乎听不到港独呼声。然而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爆发近三年以来，港人要求双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的诉求迟迟无法落实，许多港人抗议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经济与社会的渗透和控制。2015年末，销售敏感政治书籍的铜锣湾书店五人被失踪后现身大陆，舆论指北京超越一国两制底线跨境执法。而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主张民主自觉的本土派崭露头角，中国全国人大紧急释法导致多名当选议员资格被剥夺。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致使舆论大哗。一系列事件导致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明显心存疑虑或丧失信心。而近年香港房价高企，市民收入停滞，社会不满情绪日趋明显，北京当局的香港政策及公信力面临严峻考验。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赵万成，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在北京时间晚上10:30左右，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的讲话，敬请关注。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科威特签署几项协议，通过战略对话加深两国关系。这些协议包括美国向科威特提供F/A-18S 大黄蜂战斗攻击机，提高科威特的军力。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和科威特内政大臣哈里德·萨巴赫签署了反恐情报共享安排。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跟科威特海关总局局长签署了共享海关信息协议。美科还签署了两项谅解备忘录，第一项是美国国务院跟科威特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签署的教育备忘录，这项备忘录帮助科威特学生做好到美国学习的准备，促进美国与科威特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二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商务部选择美国办公室跟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签署的，将进一步鼓励两国的双边投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说，美国承认科威特在帮助实现海湾国家解决争端过程中做出的努力。美科两国都认同海湾国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以应对地区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蒂勒森说，我们感谢科威特接纳美国的军事设施，感谢科威特为实施美国的倡议以及为地区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蒂勒森说，我们很高兴为防范共同面临的威胁，我们两国正在加强安全合作与情报分享。 美国同时感谢科威特领导人在人道援助方面的贡献，帮助地区稳定。近些年，科威特为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境内的人道援助提供了90多亿美元。在世界范围的人道救援行动方面，科威特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捐助国。蒂勒森国务卿说，我们期待着未来几年落实这些新的协议，加强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